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然后呢，第五章第一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然后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五柄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好，我们圣经就开始读这么多。我们目前还是停留在这个第四章，其实第四章跟第五章。我们原因稍微有一点的逗留，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启示录呢，是启示录呢，可以说是神把以西结的意象对于约翰再说一遍。所以当你比较以西结书跟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很多一对一的情形。所以实在说来呢，约翰所看见的意象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意象。那么你会发现这两个意象是彼此解释的。那么约翰的意象呢，是从第一章就开始了。第一章给我们看见荣耀基督的意象，他的头和发洁白，好像白羊毛，那就叫我们想起他是亘古常在者，他是坐在宝座上的。所以实在说来呢，我们在第一章我们就已经看见了这个意象，这就是第一章。不过这个当中呢，就插进去第二章跟第三章，那么这就是讲到七个教会。第四章呢，好了，我们看得更清楚，现在不是在圣所，现在是来到了去圣所，就是看得更清楚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你就会知道说这个结构是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意象，约翰所看的意象要经过时间发展的。所以到了第四章以后，你看还是那个意象。那么然后呢，你就会发现第四章跟第五章就为这个意象定调以后，然后下面的就是那个意象的延伸，或者是那个意象的扩大。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整个的约翰的启示录。那么以西结书也讲，以西结我们知道他第一章已经看见了一个神荣耀的形象。我们知道这犹太的拉比他们最难回答最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神的荣耀，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的荣耀。但是以西结呢，是最靠近的意思，他不是看见神的荣耀，他是看见神荣耀的形象。所以这个就是以西结书第一章。但是到了约翰才是看见神的荣耀，斯蒂凡才是看见神的荣耀。因为在旧约一切都是影子，到了新约才是实体。可是虽然是影子，但是我们知道说以西结等于拿着时间的望远镜，很远很远看，虽然他不清楚，对他来讲比较模糊，但是起码他已经看到了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所以真正的解释什么？真正解释你要到了约翰福音，到了约翰启示录就会很清楚。所以如果你光读以西结书而不把约翰书信、约翰的这个著作拿掉，根本不懂的。今天犹太拉比他们就是不懂，他们会警告所有的人说：“你不要随便的解释启示录对以西结第一章。”因为那个是个大忌，对那时来说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忌讳。所以到今天为止，在所有旧约圣经里面，最不能明白、最难明白，对于犹太人来讲就是以西结，尤其是第一章的意象。不过第一章完了以后，大家都知道，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启示录，你看第一章完了以后，这个以西结呢，就在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圣经的里面的记载，那么圣经是怎么说呢？圣经是说，他说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然后呢是有一个声音说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才站起来。那同样的，你知道约翰呢也是扑倒在神在主的面前，像死了一样，然后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不要害怕。那么然后呢， 然后告诉他说，你要把你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和将来的事都写出来。那么然后下面就是启蒙的书信。那么同样的，那么以西结书也是差遣他说，你要往这个悖逆的，我要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那里去，然后呢，而且要要给他一本书卷。那么所以后面以西结就接过书卷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大家比较这两部分，你看见是很清楚的，就是可以说是一对一的对应。那么那么约翰呢，他起来以后，然后呢，他就主就叫他写出来，所以他就写了第二章和第三章，所以这就第二章和第三章的故事。那么同样的呢，然后我们在以西结起来以后，那么又有一些事情发生。那么一直到第十章、十一章的时候，结果呢，他又看见了那个同样的异象，不过这次呢是在耶路撒冷。神就用灵把他提起来，就提到哪里？提到耶路撒冷。结果他在耶路撒冷，在圣殿，他又看到了那个异象。那么因为在圣殿看的，所以和圣殿联想就很明显了。他才发现说，原来以西结第一章的那个异象里面的四活物就是基督活物。所以你到了第十章以后很清楚，那明明是讲那个就是基督活，他不再讲四活物。那么对于一个在圣殿里面祭司，像以西结来说，那么圣殿里面这是常识，你到了至圣所，有基督活在那里遮盖施恩座，然后看守神的荣耀。所以哪里有神的荣耀，哪里就有基督活，很清楚的。所以现在呢，到了第十章，以西结就看得更清楚了。现在他忽然恍然大悟。所以第一章他没有讲到，他只讲四活物，他没有讲这个基督徒，没有，更没有讲。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就懂得，那么这个你就懂得这个，到了第十章以后，你看那个意象又在那里继续发展。然后呢，我们知道那个意象后来就支配了，也就描述了整本的以西结书，所以和约翰的启示录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讲到宝座，就讲到活物，也讲到基督活。那么启示录呢，也是给我们看见，也是给我们看在神的宝座面前，你看见有活物，而且呢活物有翅膀的，还有呢四种不同的形象。那么以西结也是这样，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启示录约翰所看见，乃是圣灵把以西结书所说的话，是以西结不懂的，现在呢对于约翰再说一遍，现在约翰懂了，所以约翰呢就写了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我想因着这样的连贯性，如果我们真的要懂得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那我们一定要在以西结书的光底下，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那么上一次我们说过，这个约翰所看见的异象是天上的异象，那么他看见的时候是和教会的光景有关系。我们说过，教会头一百年可以分作三个三十三年。第一个三十三年就是道成肉身的时期，那是论到教会的元首。然后第二个三十三年，那就是教会怎么诞生，然后教会怎么成长，以至于长成，那就整本的使徒行传。然后最后呢还有三十三年，就是一直到了写启示录的时候，可以说很明显分作这样三个阶段。头三十三年讲的教会的源头起源，那么然后第二个三十三年呢，给我们看见前十二章，就是彼得使徒行传前十二章是彼得的行传，后面是保罗的行传。后面这个十六章彼得还在，但他退到幕后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的教会的工作呢，是很明显是和三人的指使发生关系。彼得我们说过和教会的开展和开始开端根基很有关系，彼得的网一撒下去，彼得一开门，所以你知道这就是彼得的那个指使。那么这是使徒行传前面十二章，后面就是保罗。接下来保罗呢，他乃是建造，我想这个很清楚的。那么但是呢，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约翰 只是出现一下，圣经从来没有说他讲了什么话，单独讲了什么话。所以可以说在约在那里的重要是什么？重要是彼得，不是约翰。那约翰这个执事呢，乃是等到这些彼得和保罗都到荣耀里面去了，那这个时候约翰呢就接下来了。约翰我们知道本来是住在耶路撒冷的，那么他照顾了玛利亚，就主耶稣父亲玛利亚。那么到了这个主后70年，这个整个耶路撒冷要违建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不是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去过节嘛，他们说好，就把所有的城门都打开了。那这个时候许多的基督徒，包括约翰跟他的跟主耶稣的母亲，那么就因为听见，就因为记得我们的主在马太24章所说的话，所以呢，等到以色列人往里面进去要过节的时候，所有基督徒就从那个城门，就从城门就逃出去了。所以约翰呢，就从那里就逃到了这个小亚细亚，也逃到了约以弗所这一带。所以今天传说这个约翰的坟墓跟玛利亚的坟墓都还在以弗所。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保罗已经走了，所以很明显的约翰呢就接着来服侍他的服侍众教会。但是等到我们读启示录，我们知道说教会慢慢开始老化了。那么这个叫他自己觉得非常惊讶，他自己可以老化，教会怎么能够可以老化呢？所以教会就像保罗所说的，以弗所所说的，为什么教会不会是荣耀的教会呢？因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充满了玷污，第二个是充满了这个皱纹。那玷污呢，我们知道是从世界来的，皱纹是从亚当里面，老亚当里面来的。所以有的教会你看未老先衰，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说你看见这里面有很多热心的弟兄姊妹，那每一个人都把自己投入进去，那不小心连亚当里面的种种也投入到教会里面，那结果我们这教会就开始老化了。那么我们知道说，为着帮助教，为着传福音，为着教会的门打开，天国的门打开，那是彼得撒网的。那么然后呢，建造那是保罗的。那么如果教会老化了怎么办？如果今天教会到了一种光景，就是大家四分五裂，那怎么办？在这个情形底下呢，那么这个就是约翰的指示。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然后再来读启示录，我想我们就会把这个重点会抓住，我们不会失去焦点。因为我们普通讲到这个启示录，都讲到这个预言，我们很自自然然的关心的就是预言将来的事，是将来的事不错，但是要紧是什么？要紧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重点哪里？重点就是启示录，还有其他的约翰的书信也好，约翰福音也好，其实呢是当教会荒凉的时候，你看见约翰在那做福网的工作，所以我们相信说这些和见证的恢复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启示录7个教会里，有5个教会主对他们说，你们应该要悔改。所以教会今天没有路，如果我们大家不肯悔改，如果教会没有路，如果我们一直觉得难处是别人，从来不是我们自己，不肯接受十字架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耶稣所预言，借着启示录所预言，他仿佛告诉保罗，仿佛告诉约翰说，你所看见不过是100年，我所看见是最少2000年，一点都没有错。所以难怪这7个教会的光景就是指着的2000年教会的光景，一点都没有错。所以你一面是当时的，一面实在是预言的嘛。所以现在我们懂得为什么我们的主要讲这个7个教会，他就借着7个教会来说预言，告诉我们在主回来以前，到了有一天教会变成老底家的教会，变成正面的意见，你有意见，我有意见，有意见。那么在有的情形里面，你看见只有几个，有的情形里面你看只有几个人在那服侍。好了，你说这个不对，我们每个人都要服侍，不错。但是不小心呢，我们就变成众人的意见，那就变成老底家的光景。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我们到底应当怎样往前？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和什么？和约翰所看见的那个异象有关，那个是天上来的异象，从第一章就开始了，然后一直到第4章，基本是什么？基本是宝座的异象。教会今天难处是谁坐在宝座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一个家里面，这个爸爸妈妈，爸爸还总是坐个什么位置，祖父总是坐什么位置上。如果祖父今天不舒服的话，你看没有一个人随便就跑到祖父的位置来坐，不会的。如果大家真的很自然的一个情形，所以今天问题在这里，就是说，教会永远是基督，基督永远是元首。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看见天上的宝座，我们没有看见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那弟兄姊妹，你可以忙忙碌，你可以把一个教会当做一个公司来做，或者当一个学校来做，或者当一个什么来做，你可以什么都可以，因为你坐在宝座上。但是如果我们看见知道什么是你，我们如果看见说什么时候是基督坐在宝座上，亚当一定要退位，我们这个人一定要退位。那我们一退位，你看见教会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就能一直维持年轻，因为我们才是老化的原因。所以弟兄们，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意象实在说来是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如果抓住这一点的话，你看后面整个的演推进跟这个都有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以西结跟这个约翰呢，可以说是紧紧相连，所以可以说是彼此解释的。那么同样是天来的意象，同样是讲到宝座。那么约翰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天上的景象，但是问题今天教会还在地上。意思就是说，神的宝座在正常的时候应该在耶路撒冷，但是现在以西结根本是在巴比伦。严格说来，今天教会混乱的情就好像在巴比伦一样。那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要看见的应该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那么以西结所看见的，给我们看见那个宝座不光在天上，也在地上，啊，这一点很清楚。所以他所看见的宝座是个活动的宝座，他所看见的宝座呢是个走动的宝座。所以呢，圣经呢就还是我们的主还是坐在宝座上，不过呢，现在他不是他是走动的，因为以色列人流亡的时候、逃难的时候，你看这个很明显，神的宝座暗暗的就跟着他们，先往北走，然后再往南走，所以难怪你看见这个以西结看见的异象，那个荣耀呢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北方，是从很明显、很清楚的，是从北方慢慢慢慢慢靠近。所以这个对于以西结来讲是个很大很大的。因为在苦难的时候，你最怕的是距离，你觉得和神的距离是那么远。如果你觉得在最苦难最痛苦的，如果你觉得主的同在是那么亲近，主好像能够擦干你的眼泪，那再苦都不苦。所以我们要晓得，以西结当他到了加巴鲁河边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远远看见，哦，他才明白过来，现在他知道，根据犹太人的观念，这个荣耀永远是在至圣所里面，但他忘记了，这个荣耀严格说来根本在天上。他在犹太人根本没有这个观念，现在他忽然就醒过来，说原来神的宝座他明明看得见，而且慢慢慢慢靠近了，而且现在他知道说这个宝座是神活动的宝座。这里乃是指的神的同在，而这里他也看见荣耀，而且他很清楚地看见彩虹。彩虹是怎么产生的？是暴风雨过了以后，然后光呢，太阳光照在一滴一滴像泪珠一样的水滴，然后一折射，彩虹就出来。所以哪里有彩虹，那是表示说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所以同样的，当你看见以西结，当你经过了一次那么大的一个浩劫，那实在像大风雨一样。但是现在呢，现在他看见什么呢？现在看见说神的宝座那里有彩虹。所以弟兄姊妹，尤其这个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下雨的日子， 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怎样。下雨的日子什么日子呢？就是以色列人遭难的日子，就是以色列人逃难的日子。以色列人他们连根拔起一根树，从耶路撒冷被抛到巴比伦的日子。但是感谢主，现在一个最大的安慰，你看见彩虹了。所以这个就是以西结的影响。所以你看见了以西结所看见的，其实呢，他是用时间的望远镜，他不知道说这个意象、这个活动的宝座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的。因为我们的主无论到哪里，就把天堂摆在哪里；无论主到哪里，就把神的同在就摆到哪里。所以很清楚的，这个严格说来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但是就算是他不清楚，觉得很模糊的话，那么起码这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那么我们好不好看一节的圣经，就是以西结第二章第十二节。那时灵将我举起，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说从耶和华所在显出来荣耀，是该称颂的。那你看呢、啊？当他这个灵将他举起，他又看见那个异象。那么不要忘记啊，现在这个跟天已经很靠近，因为他看见说是活物的翅膀顶住那个天，而且现在他能够听见轰轰的声音。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圣灵怎么解释呢？怎么解释？他说，从耶和华所在显出来荣耀。那这里说耶和华的所在什么？就是神的宝座。但这个宝座，圣经特别说到他的所在，所以神的同在在哪里，哪里就是那个宝座。神的同在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所以现在天是那么近，而且你能听见那个雷震动轰轰的声音，那根本应该是天上震动轰轰的声音。所以你看见吗？现在以西结在地，好像在天一样。这就是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他是在加巴鲁河边看见，然后在平原看见的，然后呢，你看见在这里，在那里看见的，很清。这个还不是，这个还是在刚才那个情形底下，很清楚的。等一等呢，圣灵又把这个细节就提到，提到这个平原那里去，然后他看见所看见的异象呢，跟在加巴勒和河边所看见也是一模一样。然后过了不久，到了耶路撒冷所看见的还是一模一样，所以永远是那个异象来支配他。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西结所发生那些的故事是受这个异象支配的。那么这个时候，以西结这个他周围的百姓是什么情形？是被掳的情形。以色列属灵被掳，就证明说以色列属灵的光景是不对。所以圣灵说，神对他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天。”所以被掳就证明说他们的光景荒凉。那么同样的，我们如果读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三章，教会的情形也是这样。你看见有耶西别的教训，怎么教会会到这个地步？教会怎么能容忍有犯奸淫这件事？教会怎么能容忍有拜偶像这件事情？这个不是堕落到极点了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完完全全是一对一的。所以我们很明显的以细节的印象能够解释约翰所看见的，能够叫约翰那个所看见的应该更清楚才对。那么以细节到底在这里的贡献是什么？以细节对于约翰启示录那个到底能叫我们更明白在什么地方？那首先我们知道说，这里的宝座是活动的宝座。那么这个活动的宝座是谁带动的呢？是四国带动。你可以想象到，当皇帝出游的时候，他可以坐马车，可以四匹马车在前面赶，然后坐在这个他所坐在他的位置上，那个位置就是他的宝座。所以每次皇帝出巡的时候， 他如果坐在什么车辆上，我们说这个就是他活着的宝座，因为哪里是皇帝同在的地方，哪里就是他宝座。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宝座是谁来带动呢？是前面有四匹马在那里带动的。那么这里不是四匹马，那个整个的图画是一样的。现在呢，你知道万王之王要出巡了，在宇宙中出巡的。当他在宇宙中出巡的时候，现在有前面有四个活物在前面带动的。那么这个四个活物是什么样的？其实什么样的情形呢？那么现在问题就是看你从哪个方向去看它。那么整个世界是有东西南北的。假定你在东边，你如果在东边。你如果往西边看的话，如果那个车子从西边过来的话，那你看见什么？看见是人的形象，有个四个物像人一样的，你看往这边奔跑。那么如果你是我从南边往北边看的话，那么你就看见说像是四只狮子往前面奔跑。然后呢，如果你在北边往南边看的话，你看是四头牛往前面走。然后如果你是从西往东看的话呢，那什么，那是四头老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懂吗？这个以西结这个意象是很有趣很有趣的。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神要给我们看见的这个马呢，马是什么意思？马呢是可以什么方向都要走，但是马如果往东走的话，它要往西走一定要掉头的，头要掉头的。但是以西结意象告诉我们说，这个活物不可以掉头的，所以它不可以转弯的。这就是为什么它要这个巨个一直往前走。所以因为这个原文，你看一个人上有四个，一个活物有四个头，有四个形象，就这个就有四个脸面，就这个道理。因为脸什么意思？脸是你朝什么方向，你就往什么方向走。马脸往那个方向，就往那个方向走，是一定的。所以骑脚踏车的时候也是一样，骑脚踏车的时候，如果你越看见墙上，它越往墙上奔。但是你如果往前走，你不要一直看路上的线，你一定走直线。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四股猴，它是差遣往哪里？往普天下去。所以意思就是说，东西南北它都能去，但它不转弯。如果一匹马往东走，往西走的话，那么好了，等到他如果要往南走，他要转弯的，但这个不转弯的，这个你看就是他，如果他要么就是往这个方向走，要么往这个方向走，要么往这个方向，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全世界，你看你在选哪里？如果你在东方的话，好了，你看得很清楚，你往西边，如果他往西边来看，那就是人的形象。然后呢，有老鹰的，有牛的，还有呢狮子的。所以这个就是以西结所给我们看见的情，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活动的宝座就这样，你看就把神的宝座和神的旨意和天堂就带到了这个各个地方。那么又有翅膀什么意思？翅膀就是说可以把整个的宝座从天上带到地上来，或者从地上来升到天上去，所以这是翅膀的意思。那么好了，这里给我们看见比启示录多一点的。启示录你看见这些活物有翅膀，这都没有问题，那么四个不同的脸面也不同，也没有问题，但就是没有轮子嘛。但这里面有了轮子，这是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都是这个，你看见说这个以西结跟约翰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不同地方，约翰的是固定的宝座，这个以西结给我们看见是活动的宝座，那就是说，等到神的宝座活动道成肉身的时候，你看见吗？像这种情形的时候，那么什么样的光景呢？这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情形。所以神是无所不在的，他怎么把同在带到每一个角落呢？他不是遥远的来，他不是从一个地方很遥远的来这个。来这个遥控我们，或者来很远的地方和我们来往的，不是。他愿意从天上来到地上，他愿意靠近伤心的人，他愿意靠近软弱的人，靠近忧伤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不是像巴比伦宗教一样是爬到天上去的，不是。 你看耶路撒冷是平安而家。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的主寻找人，他愿意和罪人一起吃饭，他愿意和那些罪人一同吃饭，他是来到罪人中间，他不是让罪人来到他面前，因为他知道没有一个罪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福音，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活动的宝座就告诉我们说，神不光是神的宝座是安定在天，但是呢，到了以西结的时候，很明显的，那么现在神要让以西结看见说，那么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教我们的主导文，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行在天上是用翅膀的，行在地上是用轮子的。但虽然如此，你看那个轮子啊，是受什么？受一个东西支配的。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轮子跟轮子好像都不连的，都不连的。但是很奇怪，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受灵的支配。你看，受气，受灵的支配。那么里面的，那么圣经说那些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因为活物的灵是在轮中，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轮也在旁边也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所以整个的宝座是圣灵在那里指挥一切的，很稀奇，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面给我们看见非常非常属灵的意思。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你等到我们把这个和约翰所看见放在一起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了。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稍微提醒弟兄姊妹一下，那实在说了，以西结呢，他虽然不明白，但事实上他是用时间的望远，他是看见了，就是在2000年前我们的主怎样来到地上。所以约翰说，约翰回应约翰说，他说道成肉身，支搭帐篷在这中间。所谓支搭帐篷是什么意思？支搭帐篷就是设立他的会幕在这中间。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等于圣殿在人的中间。那么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个荣光在哪里？这个荣光应该在救赎所里面，应该是他看得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是所以在我们主的身上，其实就是这里所看见。那么这个四活物呢，就是四本福音书所介绍的。你看见马太福音给我们看，它像狮子一样，它是因为它是君王。那么然后呢，这个路加福音是人，所以是人的形象。然后马可福音我们知道是牛的形象，任劳任怨。然后约翰福音呢是老鹰的形象。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点都没有错。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你看见无论到哪里，我们的主就把天堂带到哪里。那么人，你从哪个方向看他？你不管你从哪个方向来靠近我们主，如果你从马太福音这个方向，你看他实在是君王；如果从约翰那个福音方向去看，他实在是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以西结，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不过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这里的天堂啊，就是说这里的天堂呢，是用活物来带动。那么活物呢，那在圣经里面是指着什么？是指着这个最靠近宝座的生命。因为活物的意思就是活的意思，那就是什么？非常有生命，是活的，活的。不过呢，这个活是因为它靠近宝座。今天你如果靠近宝座，你不可能不活的。那今天很多弟兄怎么误会的，以为说我祷告的声音大一点，我如果我用的频率高一点，如果我们整个聚会热闹一点，这就是活，不是的。许多时候反而因为我们离开很远，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你看见他们要鼓掌，他们要呐喊。什么时候你要呐喊呢？什么时候你要，你看你要这个像尤其这个像那个什么的先知，你记得巴黎的先知在那喊了叫，他们叫了2个钟头，这证明什么？证明他们离开神很远了。所以我们要记得，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必那么大声，如果你声音太大，证明说你里面油快没有了，所以你要大声一点。 如果你真的有圣灵的同在，不必那么大声。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要紧就是你有没有生命，活不活？问题是你离开主到底有多远？如果你在至圣所，如果你就在他的宝座前，你怎么能不活呢？所以秘诀不是你用多高的声音，不是用你要怎样怎样做，或者给你几句话。曾经有一般人呢说，你只要讲这几句话，你就在灵里面，没有这件事的。这是方法，叫你觉得你在灵里，这是催眠的结果。但真正是不是活，是不是活，问题就是你离开主有多近。那感谢主，在这里四活物所代表那个宝座前的生命，为什么后来显集中在主的身上？因为在主上是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是最靠近宝座，那是毫无问题，他生命就在他里头。但是到底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四活物到底还是四活物，这个四活物到底有狮子有人，到底有牛有老鹰。那么人呢是万物之灵，狮子是百兽之王，老鹰呢是百鸟之王，然后牛也是牲畜里面最有用的。所以圣经呢很明显的用四活物来做什么，所有神所创造万物的代表。不过不要忘记，因为它贴近神的宝座，所以那是指着什么，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这个在宝座前呢，不是指着堕落，就是那是它的标本。意思就是说神的创造，这个整个的情形呢，是根据这个标本。所以圣经里面的四活物代表什么？四活物乃是代表，那么这个乃是这个活物，这个神所创造的代表。那么代表什么呢？是代表没有堕落以前的情形，不是堕落以后的，因为堕落以后你不可能在宝座前。所以如果你在宝座前的话，那很明显，第一他们是被造的，没有问题。那么现在呢，第二，但是他们乃是代表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看见说，要么他是没有堕落以前，要么就是被赎以后的情形，在宝血底下蒙救赎以后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就明白教会乃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被创造，但是我们都是被救赎的。所以我们被救赎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现在你看见这个宝座，等到我们的主降道成肉身以后，那么五旬节教会诞生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也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是他就拖着整个天堂，他就拖着带动神的宝座，无论他到哪里，神的宝座到哪里，升天以后。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吗？这个时候以细节所看见的，那么你看见活物就跑到那个穹苍底下来了，所以很清楚的，是很清楚的。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给我们看主升天以后，那么教会在地上是无论到哪里就把天堂到哪里，无论到哪里就把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教会给人看见是神的权柄，还有是神的宝座。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这些四活物在那托住他的翅膀，你看他要么就是当翅膀就顶着什么，顶着那个天的。所以你看见是教会今天托住这个天的，是教会让人看见神的宝座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以西结的意象所给我们看见的。这里不光是指着将来的基督，也是指着基督的教会。说所以不光是我们主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主无论到哪里，天堂就到哪里，神的宝座就在哪里。那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主升天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应该是靠近神的宝座，应该充满生命的。那么结果呢？你看见就是教会托住神的宝座，我们到哪里就把天堂带到哪里。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变成教会的使命。所以大体上来说，这个就是以西结书以西结第一章所看见的那个意象的大概。是这样，大概是那么最要紧，当然 我们知道说在国务的上面是穹苍，穹苍的上面就是宝座，那么宝座呢很明显有一个仿佛人的形象，那么现在呢就是你细节看见，那么一直到了哪里才清楚呢？一直到了这个到了哪里，一直到了这个一直到了这个启示录，那么才真正就清楚了。那么好了，到了第一章这个意象完了以后，你看见没有完的，因为这个意象和什么，和以色列的光景发生关系，根据这个意象现在以西结有话要说，所以弟兄姊妹你下等一等，你就看见了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说你要这个你要领一卷的书卷，然后呢你就有了这些书卷以后，现在你就可以到以色列家去，那么就使命呢就给了他。那么然后呢他就听见后面不是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呢，就表示什么，表示这个要启动了，表示整个的宝座要启动了。那么然后呢他说于是灵就将我举起，就带到什么地方，就带到加巴勒河边的被裸的人那里去，那个就是他们以色列他们住在一起的地方。所以你看你现在他是整个的灵被提，那么是荣耀把他提住，然后带到哪里，就带到这个就是第三章那里给我们看到这个提勒雅毕，就我就来到了提勒雅毕，就住在这个加巴鲁河边贝罗的人那里。这个提勒雅毕就是 Tel Aviv， 就是今天这个以色列 Tel Aviv。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 Tel Aviv 这个名字就是从以西结来的，就是从这里来的啊。不过这里的 Tel Aviv 是在巴比伦，而今天的以色列这个 Tel Aviv 呢是在以色列啊。说不过这个名字是从那里来的。然后呢他在他们中间忧闷地坐了七天。那么过了七天以后呢，然后你看见这个耶和华的灵又降在他身上，然后叫他往平原去。那到了平原呢，他看见的印象果然相同，然后神要叫他进一个房子里面去关起来，然后有人呢要用绳子来捆绑他，而且要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至于你牙口你不能够责备人，就一句话都不能够说。那么这个就是他看见了荣耀以后那个结果。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神的荣耀在对于以色列全家发生果效以前，先在以西结身上发生果效，所以现在呢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没有自由了。你看他这个人被捆绑了，所以一个真的有意向的人他是失去自由的人。那第二呢，现在他不能说话，他不能说话。那么一直做哑巴做了多久呢？做了七年半，是到了33章以西结33章以后他才开始说话的。所以每次说话的时候因为神开他的口，否则他不能说话。而且呢你看他和所有的先知都不一样，其他的先知都是到大庭广众，都到这个街头到哪里人口人多的地方对他们讲的，但这里不是。这里你看见说是他不能说话，他是哑巴，但等到许多的长老们来到他的家里的时候，结果他的话就开了。所以他说耶和华的话领导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主不说话他就没有话，稀奇不稀，他为自己一点话也没有。所以你看见神怎么使用以西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意思就是说一个肯为主做哑巴的人最后才真的被主用。什么叫为主做哑巴呢？他不能说话，但是每次他说话都是神舒展他的舌头，神说神的话临到我，现在有话就讲给那些长老们听。所以要记得从这个第四章，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33章，一共经过了30章，这里面是七年半之久他不会说话，他是个哑巴先知。这是以西结是个哑巴先知，就好像耶利米呢是一个哭泣的先知一样。他做了哑巴的先知做了多久呢？做了7年半。所以我在说许多时候我们羡慕，我羡慕什么？羡慕看见属天的异象。我有没有准备好为着我们所看见要付上何等的代价？ 为着他这个看见，那个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他失去自由，人用捆绑来绑他。那么然后呢，他就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就这个然后呢，而且是变得哑巴，他不能说话。那么从第四章开始，你看他就说话了。如果只要人到他那里，他就开始说话了。那么后面我想，弟兄姊妹，最在这一段里面最有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记不记得他这个以西结呢？神叫他说，你要向左躺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然后呢，最后要叫他往向右躺卧。那么向左躺卧的是390日。那么这个向右躺卧呢是这个40天。我再说啊，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的前面是东边，圣经里面所以前面是东边，圣经里面的右边是南边，圣经里面左边的是北边。所以你看哈，你要向左躺卧什么意思？向左躺卧就是你要向左躺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因为什么呢？因为向左的意思就是北嘛，所以你看他向左，所以他等于朝着什么呢？朝着以色列。然后向南，那就是向右，那么就是执着什么？执着这个，执着什么？执着这个犹大所有。所以这样加起来呢是多少？一共是390天，然后在40天，一共是430天。为什么呢？因为要顶多少？要顶430年。那么从以西结这时候开始算起，430年是什么时候呢？是刚刚好。你记不记得历史上啊，不是有那个圣经里面说一个小角，就是安提阿哥四世，不是羞辱了圣殿，污染了圣殿，然后后来他们不是修殿，不是恢复吗？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那一段，然后以色列人他们才开始有他们独立的一段的时间。所以这个390年呢是从这里一直可以算到那里，所以你看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不过这里有一幅图画，如果一个人390天一个方向不动，再过一段时间40天不动，这人一定中风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这里有一个身体是个瘫痪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这是个最清楚的解释，告诉我们教会特别是在第一个世纪，在小亚细亚的教会，到那个时候教会不光老化了，而且基督的身体呢也是瘫痪的。所以你如果把这两个对一对的话，我想是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到了第10章的时候，这个以西结又被提到，那个神的灵又把他带到什么？带到耶路撒冷去，然后他才看见从来没有看见的。到了圣殿以后，他才发现许多的偶像，许许多的偶像，那么可以说根本惨不忍睹。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他又看见什么？又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他在内院，在内院的附近，靠近圣殿的附近，所以他一眼就认出来，这个事实上是什么？是基督。所以到了第10章，你去再读的时候，你发现呢，那里面所讲的这个详细的情形就和第一章是一样的，不过是活物就变成什么呢？变成基督了。然后圣灵呢，又重新的把它描写一下。那弟兄姊妹，这个以色列人情形，他们暗中的拜偶像，尤其是污染的圣殿。你看见还有人呢，就在什么呢？就在美门附近。大家都知道那个圣经的美门，美门就是你从橄榄山如果要进圣殿，一定要进它的东门。那个东门是城墙的门，进去以后你要进圣殿，进圣殿的那个门是什么？是美门。那么这些人呢，甚至于有25个人呢，他是背向做圣殿，然后呢脸朝着摩利，脸朝着这橄榄山，就是那太阳升出来的地方，在那拜日头。所以你看见吗？现在神就借着以西结，让以西结看见了整个以色列人荒凉的情形。那么神怎么办呢？所以现在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说，神的荣耀开始撤退了， 所以大家如果仔细读第十章第十一章，你就知道说神的荣耀怎么慢慢开始撤退，怎么撤退呢？他是从哪里撤退的？他是从哪里？是从至圣所撤退的，然后慢慢到了门槛，然后呢，到了什么地方？到了东这个东，就是到了东门，就到了这个东殿的这个东边，很清楚的。然后呢，圣经说他就慢慢就飞上去了，飞上去是不是一下就回到天上？没有，你再读下去，他在橄榄山又停留一下，最后呢？就从橄榄山就升上去，所以到了十一章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的荣耀就从圣殿里面就升到天上去了，那个活动的宝座不再是活动的，现在神变成天上的神。所以特别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那一段时间，神还是他们的神，现在的神变成天上的神，所以荣耀就从地上就升回去，神的荣耀就离开了耶路撒冷。那么既然神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那么圣殿和土中所有的房子是一模一样的，那神为着不让以色列人着迷的缘故，神就让那个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就是今天的解释。所以你如果读列王记上列王记下，你如果读这个历代之上历代之下，你看见以色列的荒凉，你后来看见耶路撒冷，你看见这个耶路撒冷被这个巴比伦的军兵围困住了，像尼布甲尼撒王甚至亲自都来了，然后最后他们怎么烧了圣殿，然后怎么烧了圣城，然后有了耶利米哀歌，你看见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在眼泪汪汪，就是看见整个圣殿、圣耶路撒冷城被毁、被火焚烧的情形，这都是外面的。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那真正对整个光景的解释是什么？是以西结。弟兄姊妹，今天你所看见教会外面所有的情形都是外面的，但是圣灵在这里有个解释。这个解释是什么？这个解释就是，你看见因着他们的光景不对了，所以现在他们的背叛、他们的污秽、他们的罪恶，就逼迫圣洁的神就不能不从圣殿里面撤退，依依不舍的最后从橄榄山就回到天上去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以西结所给我们看见的图画。那么从十一章以后，以西结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有没有盼望呢？有盼望。什么时候有盼望呢？什么时候荣耀回来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从这个我们今天有没有盼望？我们当然有盼望。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我们盼望就是什么时候我们主回来。所以这个圣殿从橄榄山升到天上去，和主耶稣从橄榄山升到天上去是完全平行的一件事，虽然里面完内容不是完全一样，但是是平行的。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知道说现在我们所处的时候，就是以西结十一章、十二章，一直到那个，一直到这个圣殿荣耀回来的时候。那么荣耀以色列荣耀什么时候回来？那是四十三章，我们很快的看一下。43章第一节，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你看见了吗？从东边来了，他的声音如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其状从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你看一模一样的。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从朝门的殿照入殿中，临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圣殿。你看神的荣耀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什么？这给我们看见呢，你看这两个异象，就是保罗这个以西结跟约翰看见的是平行的。那么从橄榄山升到天上的荣耀，如果比作主耶稣升到天上的话，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当然我们的盼望是主回来，我们的问题才解决了。 那你知道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等主回来，那么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所有以这个就是这个整本以西结所告诉我们，那么以整本的启示录也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很快就回来，只有他回来才能够解决许多的问题。那这是一面，但另外一方面呢，实在说来呀，我们的主在他第一次来的时候，荣耀已经来了，所以他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圣殿还要大，所以主才说你们毁坏这殿，我三日要叫他重建起来。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当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时候，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所以实在说来，今天以色列一直等候希望弥赛亚能够回来，其实弥赛亚已经回来了。你记不记得最大之日啊，主耶稣怎么样？主耶稣就在，因为那天呢，他们一定要到这个希洛亚池子，他们一定要把一些水要倒在那个倒在什么，倒在祭坛里面。所以主耶稣就用那个背景，因为他们这样做是等候什么，等候弥赛亚回来，他们觉得弥赛亚还没有回来，所以他们每年都要做这个事。为什么？就是以西结书的教训。以西结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没有回来。神的荣耀什么时候回来呢？等到47章，你看水不是从圣殿流出来，那就表示荣耀回来了。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每年到了祝棚节，他们一定要去取水，然后一定要把水浇灌在圣殿里面。那么这表示什么？表示说我们的主很快就来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主就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什么意思呢？你们不是看见圣殿在以西结从圣殿里面流出来吗？现在这信我的人就是神的殿，从他的腹中，从他最深处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你们看的是圣殿，但是我给你们看见的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他们都是神的殿，教会就是神的殿。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他们说，弥赛亚已经回来，荣耀已经回来，不过他们以色列人没有看不见，说定他是这样，定他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两面，所以以西结的应用是两面的，一面是指着主的确今天还没有回来，但另一面呢，我们晓得就是第一次主回，第一次荣耀实在出来，真正的荣耀回来是我们主第一次已经回来了。所以这个荣耀呢，现在是在基督里面，也是在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看，你看见了一面以西结的话是用在主的第二次回来，我们等候主回来。但另一方面呢，你看见主实在说来，他已经来了。那么今天呢，教会就应该像四火一样，无论到哪里，我们都应该把神的同在，把神的旨意带到圣地方。所以你看见了，神的旨意乃是借助活物，借助这些轮子，然后带到许许多多的地方去。那么好了，现在如果我明白这些，那么你再回到启示录，你再看启示录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两个意象都是一样的，一个是活动的，一个呢是在天上。那么不要忘记，今天我们还在地上，所以呢，你看见我们今天不光是看见约翰所看见的，也是看见以西结所看见的。那么约翰的启示录跟以西结的书是不是一样的，是一致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么你看见翅膀对翅膀，活物对活物，宝座对宝座，彩虹对彩虹，人子对人子，什么都是对的，那么只差什么？只差轮子。那么什么叫轮子呢？感谢主，从第五章开始，从第五章开始已经告诉我们了，已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这个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被杀在原文是刚刚被杀的，表示我们主刚刚升天，而且有七角七眼，就是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是五旬节的故事。你看见说五旬节的时候呢，就什么就被差遣了？圣灵就是七个灵。就被差遣往普天下去，那么就是五旬节的故事。那圣灵为什么要到地上来？因为圣灵到地上来，你就看见说那些轮子就可以转动。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圣灵啊，跟你知道这个圣灵是叫这个轮子跟活物跟宝座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懂吗？你如果再读下去的时候，你就开始轮子就出现了。你怎么知道呢？等到一揭开第一个印的时候，你看见有四匹马就出来，四匹马就很像四部，那这个好像就很那个，就很像那部，就很像那部图画一样。那么现在这个四匹马在哪里？是在地上的。所以现在你明白，是第一个印一解开以后，地上有许多事情发生，那么整个环境的轮子就开始转动了。但这个转动是不是随便自己转的？没有，它转的时候是什么？是和什么？是完全受圣灵支配的。所以一面呢，地上所发生的事是因为天上解开了其印，一个印一个印解开。那么同时呢，你看见都在圣灵的控制底下，然后许多事情就发生了。然后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第五个印，第六个印，第七个印，所有这些事情发生了，像什么？像轮子一样。这些轮子无论到哪里，就要把神的旨意到哪里，把神的宝座到哪里，就要给人看见说，撒旦今天所有的不过是篡夺神的地位。所以等到这个活动的宝座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把得胜带到哪里，就把神的国就带到哪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个宝座在哪里，就是把国带到哪里。所以如果今天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就是把天国就带到哪里。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懂得了为什么有这些词，为什么有九一，为什么有这许多的事情发生。那么这个和什么？和揭开七印有关系。所以你看，天上一揭开七印，然后呢，下面事情就发生了。所以如果大家我们结束以前，我们好吧再看一下以西结里面有一句话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第一章第二十二节，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作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上，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OK， 好，现在25节是很重要的。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所以到底什么时候要站住，什么时候翅膀怎样怎样，他们要听什么？要听头以上穹苍的声音。所以这个穹苍以下整个的行动是受穹苍以上的支配。那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不是要揭开七印的吗？所以天上有声音，等到只要一揭开七印，这个就是穹苍以上的声音。然后呢，你看穹苍以下许多的事情就发生了。但是不要忘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被差遣往普天下去。所以呢，你看见虽然呢，你去读这个以西结第一章，那个轮子跟这个活物根本没有连在一起的，没有个东西可以连在一起的。但是怎么他们一上升一起上升，然后一行走一起行走，到哪里都到哪里，到这里也到哪里，然后要上升，他们在旁边一起上升。因为什么？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主升天以后，一面我们主在天上揭开七印，另一方面圣灵被打发到地上来，所以很自然的就带动了这个环境的一个齿轮。那么这个就是这些轮子。然后所以你一直读下去，实在说来啊，整个启示录就是七个印了。那么第七个印里面是包括七个号，第七个号里面包括七个碗，所以总的来说是在七个印的这个伞底下。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七个印里面不管你发生了什么事，这就是轮子所发生的。所以现在我们懂得了整本的启示录，其实呢我们所看见的意象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那么但是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说，今天如果是教会要带动神的宝座的话，那么今天教会不能老化，教会不能够贪快， 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神对于主对于亚西亚的七个教或者对众教会有一些话要说，那么那些话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在今天这个情景下见证怎么能够恢复的。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神把这个托付给这个托付给这个约翰，那么让他做渔网的工作。所以感谢主，因着约翰的那个天上来的异象，尤其是整本的启示录，现在我们就懂那个关键在哪里呢？关键是在七个教会，而这些事情的发生，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就是要把神的荣耀带回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主。你我绝对不能散布失败主义。照着我们今天的情形，好像教会没有什么希望。你看看，你只要看看弟兄怎么相处的，你就知道，在一起的时候，刚刚在一起都很好，等一等等，慢慢许多难处就来。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你有你的主张，然后呢，人跟人之间有许多的摩擦。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教会一定要老化呢？不一定。那么这个时候需要什么？需要圣灵的工作。你看见撒旦的目的，第一，用外面的压力、外面的逼迫，里面叫我们腐烂，叫我们老化。所以你看见约翰来要做什么工作呢？要除去玷污，同时呢，要把基督生命更多的给我们，叫我们看见说弟兄胜过他，乃是因着羔羊的血。那么我们的得胜应该要像基督那样的得胜，羔羊无论到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你看羔羊往哪里去，我们也跟随，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神活动的宝座无论到哪里，我们都在哪里，我们有一个使命。如果你看启示录，整个的地球好像人间地狱一样，根本完全是沦陷。还有你能看见一点天堂吗？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我们知道说，今天那个责任主是放在教会的身上。所以如果我们懂得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我们懂得了以后，我们再往前看，我想就更清楚。好，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会再回来，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点。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但愿你把这些话深深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真是能够听清楚也听明白，还能起来走你自己的道路。谢谢你今天晚上这样恩待我们，如果你愿意下礼拜再带我们回来，把恩典爱的把金白爱的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感恩你。